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为你感谢主，因为你是这么渴慕他的话语，一直呢在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的特辑。一连六次有张道明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马太福音的精华点滴。不知道你最近生活的好吗？走这条天路，或许呢也会有遇到呢灰心的时候。试探和试炼每个人都会遇到，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不例外。在今天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边，张道明牧师会特别为我们讲到主在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的反应，盼望主的榜样能够带给我们一点的激励。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基督的家谱有什么特色呢？
基督的诞生突破了什么？
基督的受洗受试探提醒我们什么呢？
怎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祷告又该怎样说？
让张道明牧师为你分解马太福音一章到六章的要义。欢迎收听马太福音精华点滴。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四讲，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么在今天这个课程里头呢，我们给他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耶稣受试探。在这个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三方面，所以今天呢也特别的提到这个三这个字啊。那么现在呢，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呢读一次给你听一听。在这个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要你注意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撒旦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总是这样说，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那么又说你若俯伏拜我。那么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撒旦魔鬼呢，虽然他表面上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试探的功夫，但是他真正的试探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怀疑神，要我们的信心完全的失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在第三章结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才看过的那个结尾的地方呢，就是神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时候呢，神从天上指着耶稣基督对众人这样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就是神说他是他的儿子。那么为什么撒旦这个时候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呢？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撒旦给我们所有的试探呢，都是从圣经神的话里头对神怀疑，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中他的诡计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每一次抵挡试探的时候呢，都是用圣经的。所以待会儿呢我把它读完之后呢，就把那些重要的经文呢都给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经文。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不是说应该使用什么圣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假如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对神的话不能够透彻的认识的话，你怎么样可以抵挡撒旦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撒旦有些时候呢，他也要用圣经的，因为他懂圣经，所以呢他往往都是曲解圣经。那么假如我们不能够对圣经神的话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一定失败。所以呢现在我把这一段的经文读给你听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几点啊。当然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再一次把那个重要 的地方呢，告诉你啊。那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头所出的一切话。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用的经文呢，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那么第五节了，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在申命记第六章第16节。而魔鬼所使用的经文呢，是诗篇第91篇11跟12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特别把这儿的圣经指给你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你注意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跟您讲过圣经的重要性吗？那么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对你讲过，就是说我每一天清早起来在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灵修的时间，每一次我这样的祷告灵修的时间呢，我就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还没有见人之前先见神的脸，我还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我还没有向人开口的时候我先向神开口，我还没有听人讲话之前我先听神讲话。假如你不读经，你不把圣经好好摊在你的面前读下去的话，你怎么可以听见神的话呢？不单只要听，而且要用，还要把它背下来，才可以好好的使用神自己的话呢。好，现在我们看第三段的撒旦给主耶稣的试探。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在申命记第六章13跟申命记第十章第20啊，这两段的圣经呢都有记载，就是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有三段的经文，就是三个试探是撒旦给主耶稣的。所以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三这个字呢成为我们这一刻的一个中心，好不好？既然如此呢，我就把这三个最重要的地方呢跟你分享一下啊，请你好好的做一点的笔记。第一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工作的。怎么说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工作呢？你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受试探的事呢是有圣灵在当中的。不是说圣灵要试探我们，乃是说圣灵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也容许他饿了40天，然后呢那个试探人的才进前来。假如不是圣灵的引导，假如不是神的允许，耶稣基督不会面对这个试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圣灵的引导，又有神的允许，那么还有神的儿子他自己亲自的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所以呢这一点呢盼望你可以注意啊，因为我们上一课就是第三讲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到马太福音，讲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个时候呢就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看见三位一体同时的出现了。所以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三位一体同时工作这一件事呢要告诉你。同时呢在很多的事上呢我们都看见三位一体同时的出现的。比如说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从圣灵怀孕的啊，然后呢耶稣基督被生下来，然后呢 又是经过神的永远计划当中的，就是在这2000年之前的那个时候才到世界上来。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同时的工作。那么今天呢，也要三位一体真神同时的工作呢，在你跟我的身上。所以这一个大点呢，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不太懂得这方面的真理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无论耶稣基督讲什么，无论耶稣基督做什么，无论耶稣基督面对什么事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的。那甚至于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受鞭打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竖立起来的时候，那一切的时候，神、父神都与他同在。但是当他背起了所有人的罪恶，被罪恶压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不能够与罪恶同在，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远离他。那么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一方面呢，请你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里头。其实我们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过的每一天，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头，是吧？啊，圣灵也住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你看，神的计划也在我们的身上，他每天都与我们同在，在使用我们，而且我们的一生也是在神每一天的那个计划当中。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神的永远计划当中。你看，你跟我虽然是如此的卑微，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好好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完全的使用我们，就好像当天他使用他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是第一个三啊，就是三位一体同时工作的那个三。第二方面的三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食物。什么是石头？什么是食物？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对不对？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的确是饥饿了，的确是身体到了最衰弱的时候了。啊，要小心啊，这个时候撒旦就开始他的试探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试探当中，他给我们的试探有三方面。第一，就是物质方面的试探。你看，我们今天对于物质的生活，我们所吃的，我们所穿的，我们所用的，还有我们所住的，还有我们的金钱，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你跟我要不要小心呢？我想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需要小心，因为撒旦他的试探第一方面是照着物质方面的试探。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二方面的试探啊。魔鬼把耶稣带了进了圣城，让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可以跳下去，因为主要用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弟兄姊妹，假如耶稣基督真是从那个殿顶上跳下去，那就不得了了，因为那个地方是犹太人最属灵的一个地方，就是犹太人最尊重的一个圣殿，而且高高在上的地方。假如耶稣基督真是从那个地方跳下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犹太人都会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用不着上十字架，他用不着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就可以赢得整个犹太人归向他。而从犹太人归向他，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方便的多了啊，这个世界就可以一下子都信主了。那么撒旦给主耶稣的是精神上的一个试探，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站在圣殿上的时候，站在那个最高的地方的时候，他是站在属灵的最高的地位上，是受整个国家民族的尊重的。那么这个精神上的试探也是非常厉害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做牧师的，他生病 进入一个医院当中。在医院当中呢，这个护士呢就对他这样说了，他说你这个病呢要吃这个药啊，每天什么时候吃啊，要吃几克啊，然后呢要怎么样的喝水等等。然后呢这个护士就说，吃啊，你现在就应该吃第一粒啊，然后呢四个小时之后你又吃第二粒，然后第三粒怎么怎么，就对他说，你一定要听话啊，你一定要照着我现在对你所讲的。结果这个牧师呢就生气生得不得了啊，他就不吃这些药。那么后来那些人就知道这件事，你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吗？原因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啊，那些护士都是基督徒，而这个牧师呢是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吩咐过的啊，所以呢当这个护士呢这样命令他这样吃药的时候呢，他就不肯吃，这叫做属灵的骄傲啊。那些人把这个笑话告诉我的时候，他们就加上这个解释，就说这个牧师呢身上有属灵的骄傲，但是其实属灵呢就不会骄傲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骄傲呢？就是精神上的骄傲。你看今年撒旦给我们在名字上名位上精神上多少的引诱，是他啊、哦。那么有一次我收到一个教会的刊物呢啊，那里头印刷了很多牧师的名字，但是他最后呢打了一个小括弧，就是说按着笔画排名先后。我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呢就是有些人你把他的名字摆在后面呢他不高兴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人对自己的名字精神上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试探，好不好？那么第三方面呢是灵方面的试探啊。第八节说把他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主耶稣看，然后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什么叫做拜？当主耶稣真是拜撒旦的时候，就是首先他要把神儿子的身份拿下来，第二就是把他神创造者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身份去拜一个堕落的被造之物的撒旦，这是绝对绝对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注意啊，这个世界就是叫我们拜，这个世界就是叫我们磕头。我们看见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拜祖先，不是说我们不孝顺我们的祖宗，那是说那个字儿是很重要的，那个字儿就是拜这个字儿。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撒旦给人的试探，第一是物质方面的，第二是精神名利上面的，第三就是属灵方面的敬拜。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撒旦很多破坏的工作，大家要小心啊，要小心，不要敬拜魔鬼，不要敬拜金钱，也不要在你物质的生活上追求世界的名利富贵啊，这三方面呢都是重要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方面了，请你看看一段重要的经文，这个在雅各书啊，雅各书啊，就是约翰雅各的那个雅各书啊，在雅各书的有一段重要的经文呢啊，我盼望你可以看一看的。雅各书的第一章13到15节啊，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吧，12到15节。雅各书第一章，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试探，啊，试探。第二个字呢，叫做试验。第三个字呢，没在这儿写出来，但是这个字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里头讲，他说：“你们今天要面对火一样的试炼。”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字啊。第一个字呢，叫做试探。什么叫做试探呢？试探是从魔鬼而来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绝对不会试探人。试探的目的既然是从魔鬼而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失败，叫神的名字受羞辱。他会从我们的肉身上，借着我们的情欲试探我们，从我们的精神上面，我们的贪念里头了，对名字的高举，觉得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追求这个名利了，这方面他也会呢，对我们的对神的属灵的事上，他给我们试探，目的就是叫我们失败。今天我们看见周围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了传道人，他们失败落在各方面的失败当中，非常的可怕。不单只是他们自己整个人被毁了，而且神的名字也因为他们的被毁受羞辱。所以呢，试探是直接的出自撒旦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智，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干净的、圣洁的、高贵的、分别出来的生活，让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方向走，也不要跟着这个世界他们讲话的那种态度去讲话，看事情的方向去看事情，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一再的对你说，请你每天要有一个很好的亲近神的时间，就是这一个目的，就是说你要跟神有美好相交的机会，你就会把自己分别出来了。这是第一方面的事啊，就是什么叫做试探啊？请你记着，神不试探人，他也不会试探人啊。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啊。试探呢，在英文讲起来就是 temptation 啊。第二个字呢，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试验。什么叫做试验呢？就是考试的意思。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于是乎呢，就叫亚伯拉罕呢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神甚至于对他说，我要你这个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年老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句话没有讲，他没有问神说，你不是把这个儿子给我吗？你不是说他将来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你不是说你要祝福他们，为什么你现在要把他拿去？亚伯拉罕没有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了。那么神要试验他，那么就是英文所讲的 test 或者是考试 examination 啊。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呢？试验的目的是叫我们更加的老练，而且呢，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美德可以彰显出来。就是因为神这样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就把他的信心彰显出来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神称他为信心之父。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追随神的啊，所以呢，这是圣经里头很美好的字儿。但是我要告诉你，试验并不好过。我只问你一个小问题，有谁喜欢考试的？我看没有一个人喜欢考试，没有一个学生喜欢考试。为什么呢？考试好苦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这个考试并不容易过。圣经还说他们走了好多天，这个小孩还在问他的爸爸，诶，爸爸，那个羊羔在什么地方等等， 但是其实他爸爸早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试验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我没见过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是没有经过考验的。但愿你可以好好的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愿意被他试验吧。那么第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试炼了。这个炼字呢，就是炼铁炼钢的那个炼，这也是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事，甚至于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彼得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们现在要面对火一样的试炼。火一样的试炼是什么呢？就是 trial， 英文所讲的那个 trial。 可见呢，是要经过长期的在高温之下的，而且呢经过铁锤的敲打的，然后呢那些铁呢才能够炼成钢，才能够忍受更大更大的使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好好的交给他。虽然我知道我过不了那个试验，也过不了那个试炼，但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先见，知道我受得了多少，就把那些东西给我，以至于我今天可以被他使用。但愿你跟我在今天这个三方面的吸收都好。我把我们今天所讲的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是讲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就是讲主耶稣他当天受的试探。其实这个试探是三位一体三方面同时面对的。第二呢，就是撒旦给人的试探都是三方面的。第一，物质方面的；第二，精神方面的；第三，是属灵方面的。那么第三呢，我们今天又学了三个字，试探、试验、试炼。试探是 temptation， 试验是 test， 试炼呢就是 trial， 一步一步更深入的。但愿你跟我好好的准备一下，因为我面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段的时间，我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的。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再见。
好，我们现在呢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样都曾经面对过各样的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主啊，求你建立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脱离各样的试探，让我们在物质上懂得知足，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免得我们过于骄傲不认你，或者因为过于穷困而忧虑或者偷盗。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谦卑，免得我们贪慕虚荣追求名利，帮助我们脱离属灵的骄傲，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式。我们过在世的日子难免有灰心疲累的时刻，求你让我们靠着你可以呢把发酸的双腿再一次的抵高，继续往前跑。谢谢主加力量，奉主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再会。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